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Miss Paul 所录制的《来赴麦客厅》（Life is Marketing）。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 Anna。这礼拜过得还好吗？是不是跟客户会议马拉松榨干你所有的思绪，还是永远搞不懂你那个主管朝令夕改，超想掐死他的？不要担心，我知道你点进来这一集，就是因为你超想 fight 掉你自己的老板。这一集 podcast 呢，就是你的职场心灵处方。想逃离办公室创业，四个你辞职之前必须知道的思维。你是不是有种感觉，常常想着创业，想从现在的全职跨到自己正在经营的副业？有想法，但没有勇气，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生怕自己太天真了，会扼杀了经营许久的职场前途。相信我，我知道这种感觉。回想起2019年年初时，我离开了待了五年的媒体，在饱受迷惘跟无助的摧残下，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选择，因为不想回去再当记者，所以只好开始接案写文章当写手。那一年我在各个私密群组斜杠创业的聚会当中认识了很多人，有人侃侃而谈自己对未来的计划，有人跟我一样迷惘，而且到了30岁还在当啃老靠爸族。当然也有人事业刚起步，前途看似一片光明。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创业的前辈告诉我，不要等到准备好了再创业，因为难的并不是开始，而是活下来。一年之后，我就跟合伙人创办了 Miss Pro 共感行销，并替成功的品牌跟企业家规划年度行销计划。但我也了解到创业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跟风险。事实上，你的恐惧都没有错。每一年全球有650万家企业成立，但是其中有 90% 都宣告失败。那回头看看台湾呢？根据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创业咨询服务中心统计，一般民众创业一年内就倒闭的几率高达 90%。存活下来的 10% 当中又有 90% 会在五年内倒闭。也就是说，能撑过前五年的创业家只有 1%。因此，这一集 podcast 当中，我将根据我创业的学习、尝试跟失败，以及那些与成功企业家一起合作的经验，分享四个创业前你一定要搞清楚的事。先说明，虽然我可能不是专家，但是这些逻辑思维真的帮助我避开了许多问题，走到现在并且成功获利。因此我相信这四点也能帮助到你。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吧。第一点，不要迷恋自己的想法。许多人创业的动力跟初衷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热情，这一点很棒，但是太迷恋自己的想法会阻碍你保持理性、公正跟诚实。你有时候会因为这样子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或者是看不见风险。更糟糕的情况是，你可能会花了数年时间才发现你的想法或产品根本没人要。所以即使你认为自己有个可以改变世界并成功销售数百万的想法，这也只是你脑子里的想法，实际上你并不知道它是否会奏效。譬如我们公司起初想要做精油保养产品，我跟合伙人一股脑的开始天马行空讨论制作属于品牌的香味，开始跟香氛师开会，开始到世界工厂询问我们想要的香水瓶身 MOQ。 对于产品的热情让我们迷失在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却没有意识到这很有可能完全不切实际。只凭借着我相信自己的行销背景与过去操作客户的案例当中，就对自己充满信心。经过了8个月，我们花了将近100万，完全没有赚到一毛钱。虽然说在产品开发当中不算多，但是我们还是损失了，而且没有成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明白自己应该要聚焦回自己最切实际可变现的专业领域。这一切都跟平衡有关。热情会促成我们的想法跟目标，而客观也可以帮助我们明智的决定跟合理的判断。及时的断舍离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创业逻辑思维。第二，销售远比任何事都来得重要。创业新手通常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因为自己拥有令人惊艳的产品或服务，可以改变世界，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个想法很好，但是现实是你的营销比你的产品更重要。忽略这一点呢，你只会在成功之前先赔光自己所有的积蓄，然后很难再重新开始。行销人都知道，产品好不好不是成功销售的最大关键。就算你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产品，但如果你不能打中适合的人选，销售就会陷入困境。 曾经有一位国际美妆品牌的创办人说过，卖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产品，而是最知名的产品。少了行销，产品就什么都不是。当然，创造出色的产品或服务，这很重要。但是呢，无论你为这项产品或服务付出了多少努力，你都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来行销它。此外，当你开始设计产品、创建公司或投资成本之前，请先检查你自己的行销渠道可行性，看看产品与服务是否真的可以达到你要的目标市场。所有创业者都应该持续学习如何销售，绝对不能够拒绝行销。有一些创业者会苦苦挣扎，因为他们认为行销或广告是低级肮脏的行为，坚信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然而在《富爸爸穷爸爸》这一本书当中呢，作者罗伯特就解释，每一个企业家都仰赖于销售，他甚至澄清自己就是一个很棒的畅销作家，而不是一个很棒的写作者。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销售，无论是自己的能力还是个人魅力，我们总希望别人接纳自己的想法或是个性，就如同所有的产品都想要被拥有并获得好评。第三点，与其贩卖技能，更该专注于替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光是这个想法跟定义上的转变，就可以让你的专业知识翻倍成长。假设你的专长是写文章，所以你就上了接案平台，将自己的技能放上去，分类为撰稿，外包价格一字一块或是一稿五千。这个思维顶多就是把技能商品化，落入跟其他接案者竞价的生态当中。你应该去思考自己的技能能为客户解决哪些问题，再转向设计出解决方案跟服务。你不应该把自己的服务简化成撰稿，而应该去思考文案可以达成的目的有哪些。打个比方，成功的文案需要公式，让你心服口服并相信的文案还可以带来导购式的销售。文案可以为客户带来价值累积，优化 SEO， 让 TA 透过关键字找到你。这些都是从文案文字力来的。客户要的绝对不是一个单纯会写文章的人，而是可以透过文案解决营销问题的人。大多数的人花钱都是希望在未来可以赚更多钱，你更需要去表明自己的文字力可以如何解决问题。譬如我设计的脸书贴文比其他同性质文章触及及 PV 都更好，譬如我有能力设计出导购式的文案，譬如我知道如何设计文章关键字帮助网站客户到访率提升。为你的技能设计一个解决方案，跳脱用时间与劳力换取获利的逻辑思维。第四点，不要去问成功的人为何成功，而是去观察失败的那些人自己跟他有多相像。在网络行销的世界当中，许多人是教的人们如何成功而取得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我的观点是，并非所有的成功者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或者做对什么事情导致自己获得成功。有一些成功也无法复制，毕竟他们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而那个地点和时间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你更应该思考他们成功背后是否存在幸存者偏差。每当你在媒体上读到一个成功故事时，想想那些试图尝试相同步骤但依然失败的那些人。当然，了解幸存者偏差并不是要你当成不采取行动的借口，而是帮助你消除噪音并且了解真正重要的工具。当你迷惘寻求建议、阅读文章或者是参加课程的时候，请先客观的分析眼前的专家或者是成功企业者，他们提出来的建议是否与时俱进，他们的成功是否只是天时地利人和，他们的成功是否真的可以被复制，还是已经过了那个最好的时机。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拒绝 bullshit， 不要掉进疯狂上课的知识焦虑回圈。相信我，有时候教你最多的并不一定是在事业上最成功的那些人，而是失败或尚未成功的创业家。有时候可以带给你更多的实用想法，避开这一些炸得你粉身碎骨的创业雷区。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四个重点。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四个创业前你必须搞清楚的逻辑思维。第一，不要迷恋自己的想法，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客观审慎的评估风险。第二，销售远比任何事都来得重要，不能只是孤芳自赏。专注产品时，不能忽略最低成本可行性的商业模式。只有变现，你才能走到未来。第三点， 与其贩卖技能，你更应该专注于替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为自己的专业技能设计出多项服务模组，跳脱接案人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者，这才是最重要的。第四点，不要去问成功的人为何成功，而是去观察失败的那些人，自己跟他有多相像。远离不可逆的失败，就是在累积更多成功的资本。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如果这一集的节目有帮助到你，这会是我们继续录制 Podcast 最大的动力。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搜寻 Life is Marketing 或是 Miss Pro M-I-S-S-P-R-O 来找到我们。另外，近期我们有尝试要找行销领域相关的人来加入我们的 Podcast，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欢迎当我们的客座来宾。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下周五见，拜拜。